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08年欧洲法会柏林成功召开，师父发贺词，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1月14日至11月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08年欧洲法会柏林成功召开，师父发贺词，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2008年欧洲法会柏林成功召开，师父发贺词。11月16日，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1000多名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10多名学员上台交流了他们在讲真相中心性提高的过程。70岁左右的玛格丽塔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圣彼得堡人，一年多以前，她和另外几位西人学员开始向参加圣彼得堡一处住宅区建设的中国建筑工人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并在工人下班后经常路过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法轮功练功点。虽然玛格丽塔他们都不会中文，但是通过给中国工人看介绍三退的文字资料和三退征签表，使得很多中国工人明白真相，主动签名退出中共所有的组织。已经一大把年纪的他还学会了一句中文，退党保平安。来自比利时的杨先生和德国的李女士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法国欧洲卫星公司以技术原因为借口而切断新唐人电视台对亚太地区播放仪式的理解。李女士注意到，一个欧卫事件牵扯出很多组织和个人，欧卫公司的几百名股东，其中包括法国政府，他的若干合作伙伴，包括美国政府，还有欧盟议会里700多名议员，围绕欧卫事件展开的一系列的活动，正是给欧洲弟子向政治界全面讲真相的机会。他几次参加在欧盟前的请愿活动，这其中放下了很多人的观念，既走出来讲了真相，也处理好了家庭关系。来自瑞典、斯洛伐克、荷兰和比利时的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发言稿中提到了学员之间如何能够更好的配合的问题。瑞士的潘女士每周从周一至周五风雨无阻地去瑞士的一个旅游点给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下午五点多，在法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师父发来了贺词，在用四种语言宣读了贺词之后，法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师父的法会贺词已经在明慧网发表。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经真相摘要。真善忍国际巡回美展11月15日在台湾苗栗头份镇公所中正馆隆重揭幕，贵宾云集，乡亲热情与会。苗栗副县长林九祥、立法委员徐耀昌、社会局长陈锦俊、苗栗县议会议长尤忠彦、县议员赖元顺、郑辉煌、张茂玄、陈英和、邱秋琴以及头份镇长陈永贤等人参加了开幕剪彩仪式，也见识了美产场景的盛大与隆重。
近千名欧洲法轮功学员11月15日在柏林城大游行与集会，呼吁民众共同制止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游行由来自欧洲各国120人的天国乐团开道，紧随其后的横幅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等横幅默默传达大法弟子的心声。腰鼓队金衣闪闪、唐装舞和彩车花团锦簇，展示中共酷刑手法的游动车则直白讲述残酷的迫害。
在胡锦涛前往哥斯达黎加访问之际，法轮功学员11月14日来到中国驻哥斯达黎加使馆前，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在中使馆的对面摆放展板，举着横幅，向人们展示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不久，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与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危地马拉女政治家门楚图姆从中使馆对面的总统府出来，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面前。学员向他们讲解了在中国还在发生着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希望他们能帮助一起制止这场非人道的残害。他们还与法轮功学员合影。
11月8日下午，澳洲悉尼堪普汤市政厅宣布法轮功团体荣获愚人节游行活动最佳文化奖，来自各民族100多个团体，约2500多人参加了这个盛大的游行庆典，约2万多观众参加了节日庆祝。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学员已连续多年荣获该节日的不同奖项。11月1日游行当天，法轮功学员还设置信息摊位，耐心地向参加活动的民众介绍法轮功，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并做功法演示。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吉林省松原市大法弟子董凤山于2007年10月13日被松原国保大队和松原宁江区二分局绑架抄家抢劫，被秘密非法判刑九年，于2008年10月23日被送往吉林省四平市铁岭监狱。10月29日，董凤山的妻子接到监狱的一个电话，说董凤山病危。董凤山的亲人火速赶到四平监狱，狱方告知董的亲人董已病故。董凤山的亲人质问狱方，在董凤山被送到四平之前的10月22日，董凤山的妻子在松原市看守所见到他，精神状态还比较好，六天之后怎么会突然病故呢？狱方至今未给出合理答复。
四川省成都大法弟子郑友梅今年61岁，重庆川围厂退休职工，于2007年11月被绑架至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08年11月2日被迫害致死，劳教所称郑友梅是死于脑淤血，强行将遗体火化。
四川省成都市大法弟子廖永仪是个身高只有1米4左右的66岁老人，被中共协党人员长期严重迫害，于2008年9月含冤离世。老人多次被非法关押，在自己家里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从2008年开始，协党人员怕廖永仪在院内给邻居讲真相，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在单元门口布岗，不准老人出去， 还不定时上楼猛敲门吼叫恐吓。
辽宁省大连新学员吕代新于2008年9月24日与母亲王娟凤一起在西岗区发放真相材料就读世人，被93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连续几夜被强迫整晚站立，不断遭到残忍的殴打。吕代新与母亲王娟凤被非法关押折磨一个月，在10月23日回到家中，22岁的吕代新于11月3日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一直非法关押多名大法弟子，该监狱私自规定大法弟子家属需要拿有当地610组织开具的介绍信才允许接见，这一点较之前被曝光的吉林市二监狱更邪恶，而且被关押在该监狱的很多大法弟子到期之后都没能回家，而是被直接转到劳教所继续关押。狱方也在预谋将近期即将到期的史成斌、张印森、徐慧建三人转到劳教所，请大家关注。
2008年11月8日晚，山东胶州张英镇大法弟子梁希胜、刘志美被恶警非法扣押期间，台湾法轮功学员把电话打到张英镇派出所办公室，呼吁派出所所长段学军立即释放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之前的民警告诉被抓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法轮功真厉害，连台湾都知道你们被关这儿。提醒同修尽快上网曝光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大陆和国外同修可以及时营救，揭露当地邪恶。
自1999年7月以来，新疆所有被非法判刑的男性大法弟子都被关押在新疆第五监狱，恶警采取洗脑，不让睡觉、罚站、包家、灌食、任意延长关押时间等手段，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以达到洗脑转化的目的。新疆第五监狱610的头子张庸军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多次受到新疆自治区协党610奖励。恶警郭俊宏、董峰、石谦、李卫军、孟勇、孙朝华、叶建平、李海龙、周志伟、关宏伟、孙英、艾克拜尔、阿蒂利、丁海中、肖杰、杨涛、陈小林等是参与对大法弟子洗脑包教的一部分恶警。目前新疆第五监狱还非法关押着31名大法弟子。
山东沂南县第一中学高三级美术班的住校生李群相信法轮大法好。11月11日星期一，李群给他的同学讲大法的美好，并送真相资料，但高三九班学生陈丽丽深受邪党毒害，向老师打报告。高三年级部主任潘月兵、高三九班班主任孙艳玉找李群谈话，逼他写保证。李群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潘月兵、孙艳玉不明真相，给李群的家长打电话让他回家写保证后再来学校。星期四下午，李群回到学校，把父亲写的保证书扔进垃圾箱，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不应该写什么保证书。星期五，学校老师再次将李群赶出校门，这次还逼他将备注也拿回家。山东沂南县第一中学是一所高中学校，高一、高二、高三每个年级都有40个班，每班都有60名学生。真心希望在校师生不要被中共谎言毒害，不要无理迫害明白真相、坚持正义的学生。
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注意写真相标语的位置。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在潍坊市的某些街道的路面上，相隔不远就能看到“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几个大字，是用白粉笔写上去的，字大而且清晰，可见同修为正实法所付出的用心良苦。但是经本地同修切磋交流，一致认为在地面上写“法轮大法好”不合适。地面本是人车行走的地方，写在上面肯定免不了人踩车碾，人们这样对待法轮大法好，是不是不尊敬呢？记得迫害大法最凶的那几年，有些地区坐公共汽车的人必须踩过师父像才准上车，大法弟子和正义人士谁又忍心踩呢？这不是对师父的不尊敬和侮辱吗？同理，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任人践踏对吗？况且写在公路地面上，有时想躲都躲不开，这和逼着别人踩差不多啊。望同修斟酌改善写真相标语的位置。
请沈阳大法弟子关注，大东派出所恶人在七月份仅仅几个小时就打死大法弟子陈玉梅。可能由于5月20日至30日期间沈阳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的缘由，此事虽已曝光揭露，但我们认为并未引起我们沈阳整体同修的足够关注。几位同修因为揭露此事又遭迫害，其中一同修的母亲在其被绑架不久离世，这都是恶警坏人的恶行所致，是严重的迫害。邪恶之徒在打死人后仍肆无忌惮的作恶，这正说明我们整体上对邪恶清除的力度不够，对恶警坏人的恶行揭露的不够。我们还有一部分同修从黑窝里出来后，没有及时把自己及家人被迫害的事曝光，这无形中滋养了邪恶。为了彻底清除邪恶，制止迫害，救度众生，希望我们沈阳及周边地区的同修尽快形成整体，积极参与，从法上提高上来，高密度向所有参与迫害的单位场所发正念的同时，把揭露当地邪恶这一事细致地做好作证，彻底清除沈阳地区的迫害形势，营救我们的同修回家。
本周14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8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家属的觉醒。我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家属，前几年由于受邪党谎言的毒害，我对妻子的修炼百般阻挡刁难，打骂是司空见惯的事，更为严重的是强迫他与我离婚，但他从不与我争吵，总是耐心的说服与流泪。他按大法讲的真善忍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对我和孩子做了应该做的。虽然他吃了不少的苦，但他始终没有答应与我离婚。尽管他对我特别好， 但我还是觉得不满足。善恶有报是天理，这句话我相信了，也在我身上多次应验了。前段时间，就在我恶语伤他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全身无力，四肢麻木，不能行走，只得住院治疗。身体恢复后，药一直不离身，但是我还是执迷不悟，尤其对妻子讲真相救人百般阻挠。直到今年十月份，我旧病复发，这才真正认识到我真的错了，也知道这是神对我恶行的警告，同时也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与电视上一言堂的骗人伎俩。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了法轮大法的慈悲与威严。我也退出了邪党的组织少先队，我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一次卖东西的时候，我拾到了一个老年人的钱，我想到了法轮大法，想到了真善人，我等老年人返回时赶快还给他，同时我也感受到做好人是多么的舒心。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确实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人人都心里能装下大法，人世间的抢劫、偷盗、行骗的坏事就荡然无存，人类社会治安状况自然就会变好。最后，愿所有善良的有缘人赶快觉醒吧。
是否明白真相，归宿天壤之别。我妻子的奶奶80多岁，住在广东的一个小山村。那年老人中风了，家里人以为他要去世了，把亲人都叫回去见老人最后一面。我妻子回去陪了他几天，老人躺在床上跟我妻子说，他看见家里有一排一排的小鬼在排着队等着带他走，阴森森的，可怕极了。老人这次没有死，活过来了。妻子回家后跟我讲了这件事情，我想也许是师父点化我要去给他讲真相，我就利用一次工作出差的机会到他家给老人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此事又过了几个月，老人这次真的要去世了，已有几天不吃不喝，但脑子一直很清醒。我妻子又回家去看他，并陪着老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刻。老人在临死前一小时看见了超常的现象，他对我妻子说，我看见了很多仙女，我看见了菩萨、如来佛，好多神仙呢，他们要带我去天堂了。就这样，老人在非常安详的状态中离开了人世。看来是否明白大法真相，对一个人的生命归宿真是天壤之别。
妻子疾病全消，老赵转态度称颂大法神奇。黑龙江鸡西退休职工老赵受邪党文化毒害，其妹修炼法轮大法被邪党迫害，他反而仇视大法，严重时谤师谤法。老赵以为只要听从邪党就会安然无恙，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他老伴被无名疾病缠身，浑身疼痛难忍，经常不能行走，去医院必须得人抬。每当他老伴犯病去医院要求入院治疗时，每次医院都拒收，因为无论怎样检查就是没有病。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赵的妹妹把嫂子接到自己的家中，跟他讲大法的美好，劝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嫂子当天病情就有所好转，十几天后疾病竟然不翼而飞，背个小包自己轻松走回家了。老赵见状大吃一惊，听老伴儿说了原委后连连称颂大法太神奇了。从此他见了亲朋就告知，是大法救了我们全家，希望法轮大法永远红传下去。老两口现在已经双双走入了大法修炼之路。
江苏昆山市丁宝国丁梢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2008年10月28日，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红峰小区70岁的丁宝国走路时摔了一跤，当时七窍流血，不治而亡。多年来，为了区区几百块钱，丁宝国受中共邪党、街道、居委的指使，盯梢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多次向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向中共邪党、街道、居委告密，执迷不悟，终落得可悲的下场。
辽宁义县恶警李国华遭报猝死。 辽宁易县车站铁路公安派出所恶警李国华，岁数不大，曾多次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当有的学员向他讲真相时，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恶狠狠地说，他们若是被我抓到，一定送劳教。2008年3月23日上午，易县法轮功学员楚红芬发真相材料，被恶人诬告到易县铁路公安派出所。恶警李国华得知后，像得到喜讯似的积极前往，将楚红芬绑架到派出所，而后又转到锦州市铁路看守所非法关押。李国华恶事做绝，结果遭到恶报。2008年6月的一天，他突发心肌梗塞猝死。
辽河油田原恶党书记迫害大法，癌症死亡。辽宁盘锦市辽河油田锦州采油厂原党委书记肖振国60多岁，刚退休不久。在其任职期间，锦州采油厂多名法轮功修炼者遭到拘留、劳教、送洗脑班、罚款、开除公职等多种刑事迫害。肖振国还配合辽河油田610国保队迫害大法弟子，难逃罪责。2008年5月20日左右，肖振国得肝癌死亡，遭了恶报。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综合报道。11月14日下午，在中共党魁胡锦涛一行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出席20国集团金融高峰会议之际，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和会议地点附近打出立即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等凶犯等横幅，以表达九年反迫害中的诉求。11月16日上午，胡结束三天的华府之行，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其入住的酒店附近再次打出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金等横幅，同时练功静坐，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很多人主动向法轮功学员索要真相资料。中共使馆花钱组织的送行人群也凝神观望法轮功学员练功，有的拿起相机拍照。
美国国务院立法事务助理国务卿马泰·雷诺兹先生11月5日回信联邦国会议员鲍勃·费尔纳，对正被非法关押的中国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马金花女士表示关注，并再次陈述了美国政府反对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立场。国会议员鲍勃·费尔纳于今年9月底致信美国国务卿莱斯女士，询问要求国务卿帮助释放马金花事宜。
在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问世四周年之际，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与民众于11月16日来到吉隆坡蕉赖区皇后公园，举行声援4500万三退勇士的集会与游行，推广九评， 向市民揭露中共暴行的同时，也忠告全世界的华人，别再受恶党牵连，三退保平安。
11月13日晚，曾亲历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黄奎应邀在美国俄亥俄州海勒姆学院做了题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中国人权现状》的演讲，向该校师生讲述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红传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共邪党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几乎每个前来倾听演讲的老师和同学都拿了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或英文九评共产党 DVD 光碟，或揭露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英文大纪元报纸，并纷纷在呼吁停止迫害的表格上签名。
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
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抓紧救度。如今很多同修都在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大陆大法弟子他们做的都很好，在此我也想谈一谈在这方面的体悟。最初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交流的关于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的文章后，我就想到这真是一个很有效的救人方式，不仅可以及时有效地把握众生的疑惑，并针对性地解除他们对大法的误解，而且可以更好地修去我们的执着心，如怕心、顾虑心等等。万事开头难，想着容易做起来难，走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不知该向谁讲。有时看到一些站在路边等人或乘凉的人，想去跟他们讲，却鼓不起勇气，到跟前儿憋了好长时间也张不开嘴。后来我便静下心来剖析自己为什么迈不开这一步，最终我认为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执着于面子，怕别人不理睬，怕别人的讥讽嘲笑，怕被坏人举报等等。而这些执着不正对众生不够珍惜慈悲的表现吗？一个神，一个佛，会看到众生快要完了而无动于衷吗？他们虽然在迷中，可他们明白的那一面，不正在着急地等待大法弟子救他们吗？假如正法就在今天突然结束了，该我救度的众生却因为我的顾虑而没有救度，他们在绝望中被解体了，那么面对我的将是什么呢？想到这些，我的正念便强了起来，看到有适合讲真相的人，如乘凉的、等人的、散步的，我便稳住心，一边发正念清除干扰，请师父加持，一边前去搭话。只要自己一心想着救人，态度上自然放松，一般都会很顺利的，再说还有师父的加持呢。记得有一次走在街上，看到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在我前面走，我便主动搭话，顺便问她到哪里去。她说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去医院刚回来。这不正是讲真相的突破口吗？我抓住这个突破口过渡几句话，便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诚心常念定会有帮助。他接受了，然后得知他是团员，便帮他退了，一个生命便这样得救了。整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在这个空间我只动了动嘴而已，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当然也遇到过很多不听的、反感的，甚至想行恶的，这个时候保持强大的正念是最关键的。有的对大法反感的，我便不再继续跟他讲下去了，当时还觉得挺理智，可现在想起来还是慈悲心不够。人在迷中，在被毒害中，有的人中毒浅，有的人中毒深，那中毒深的人不更得救吗？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定要放下更多的人心，要做得更好。在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据我所遇到的情况看，很大一部分人还不了解大法真相，有的看过真相资料但不相信，有的接到资料一看是法轮功就赶快扔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广送资料，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不明真相啊？虽然有的世人迷得很深，但师父在度我们时，一次再一次地给我们机会，跌倒了让我们爬起来。我们在遇到不接不看真相资料的人时，就可以简单地以这个人不可救了一句话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吗？这种方式不行，还有另外的方式。个人体悟走出去，面对陌生人讲真相真的很有必要。时间不等人，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得更好，让师父多一点欣慰，少一份操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的心态》。以前明慧网上曾报道这样一条消息，一位大法弟子面临邪党非法审判，在法庭上他看到来了很多公检法警察，心里就想，来了这么多人都在判我就度呢，然后乐呵呵的当庭讲真相，最后法官都明白了真相，把他当庭释放了。从中不难看出，同修的心态很纯正，只有一念，救度众生，真正放下了自我，完全为世人得救着想，在他的心中并没有把法庭当成被迫害的魔窟，而是当成了救度众生的场所。换句话说，在他心中只有救人的想法，没有被迫害的概念，更不会去想如何反迫害。历史不是为邪恶而展现的，是为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救度众生而展现的。我们与那些警察之间的关系，不是被迫害者与迫害者之间的关系，而是救度者与被救度者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法官在审判大法弟子，而在另外的空间，他们真正的自己明白的一面，都在盼望大法弟子讲真相，获得救度。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这出戏绝不是为邪恶的迫害而安排的，是为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而安排的。我们才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救度众生的场所，那里的众生就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无论何时何地，当我们心中只想着救度众生，没有被迫害的概念，迫害还会存在吗？还需要去如何的反迫害吗？当我们心中有了被迫害的概念时，实质上已经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是对世间表象的认同，是在承认迫害。当我们心中没有被迫害的概念，只想着救度众生时，实质上就把自己当成了神，在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这出戏如何演，有两种走向。当大法弟子只顾及反迫害时，邪恶就是主角，在上演一场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戏。当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时，大法弟子就是主角，就在上演一场救度众生的戏。究竟演哪出戏，完全取决于大法弟子。单纯的反迫害就等于变相承认迫害，救度众生才是在否定迫害，完成使命。当我们把迫害看得很重时，这是不是一颗执着心呢？当我们把反迫害摆在第一位，而把救度众生摆在次要的位置时，这是不是很强的私心呢？从中是否隐藏着怕被迫害的心，求得自身解脱的心呢？在平时不被迫害的情况下，我们都能想着去讲真相救度众生，当迫害发生之后，我们的心态往往就发生了变化，把更多的心思，甚至是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反迫害上，而忽略了救度众生。在严重触及到个人利益时，畏私的心态就占了上风，邪恶不更有迫害借口吗？师父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摆正了基点，摆正了心态，我们就是神，谁也不敢迫害，谁也迫害不了。我们参与营救的同修是否摆正了心态，是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还是把营救同修摆在第一位？是为了世人得救而做，还是为了同修解脱而做？从中就能反映出我们整体的心态是否摆正。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是不求世间得失的，我们是救度众生的神，绝不是反迫害的人。救度众生才是我们存在的根本目的，迫害只是邪恶阻碍救人的表演。我们该唱的戏一定要唱好，不被任何外来因素干扰动摇，把救度众生这场神圣大戏唱到法正人间，充分展现大法弟子的无量慈悲吧。
慢，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再谈注意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是多年来大家一直在讨论的话题，这里想和大家再做进一步讨论。其实心性标准和安全手段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不是一对概念，放到一个境界里讨论，永远也讨论不清楚。所谓不安全，其实是旧势力在钻我们心性不够标准的空子。这个问题师尊已多次明确讲过，这样就剩下一个问题，如何认识安全手段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有人误把偏激当作心性高，把莽撞当作没有怕心，自然会给旧势力留下把柄，遭到邪恶的迫害。这种情况大有人在，甚至其中还夹杂着显示心。大家常说的没有怕心也出问题了，就是这种情况。二是心性真的达到了标准，那么常人的安全手段是否还有必要？答曰非常必要。因为心性标准和安全手段不是一个层次的法，法是上下贯通的，不能随便丢掉某一层次的法。心性标准是高层次法的内涵，必须达到，而安全手段是低层次的法的内涵，也必须做好。高低境界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哪一环节缺少了都会出问题，给旧势力留下空子。大家常说的心性高也出问题了，就是这种情况。师尊说过，红威十方看苍穹，红银劫后。我理解，我们看问题从大到小，从高到低，放弃哪一层次都不行。师尊还说过，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圣者。我从一个角度理解，大志可以代指心性标准，小节可以代指安全手段，都不能随意丢掉。结论是心性标准必须达到，安全手段必不可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这次法会，不辜负师尊苦度。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还在进行之中，但我却忍不住想谈几句感想。法会的第一天，我就感受到沐浴在浩荡佛恩中，我意识到这是慈悲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宏大法会，自己一定要珍惜。从一开始我就被同修们的交流深深吸引，多日来聚精会神的阅读，不愿漏过其中任何一篇。渐渐的，我被同修们融于法中，心系众生，无私无我的正念正行所感动，所激励，受到很大的启发。从中我发现自己的不足，发现了自己那隐藏着的私心和放不下的执着，这些必须去掉的人心。对照自己，我知道了自己哪些没有做好，哪些应该修正，哪些应该完善。我感觉心里越来越亮堂，救度众生的路也越来越宽广，同时感到身上和头脑中一些不好的物质在被清除，轻松了许多。我突然悟到，参加法会不但是我们的一个学习提高机会，而且本身就是一个修炼升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了充实，更知道了今后该怎样去做。法会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当我在开口讲真相时，已感觉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 我认识了一位佛教居士，听说我们的法会后很惊讶，觉得在这么严密的封锁下还能召开这么大型的法会，仅从形式和规模上就不可思议。这里我想和同修们一道共勉，珍惜这次法会，不辜负师尊的苦度，共同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阅读法会文章的感受。感谢明慧网举办的大陆法会，这几天一有空就阅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感觉受益匪浅。大陆很多同修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事迹，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对大法的坚定，真的让人感动，有的催人泪下，有的让人奋进，对自己真是修炼路上的鞭策。同时，这么多的文章需要校正编辑，也一定给明慧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在此对明慧同修表示特别感谢，你们辛苦了。在看文章的同时感觉到，不同的生命特点真的不同，修炼走的路不同，从大法中体悟到的法理侧重点不同，而且大法针对不同的生命也表现出了修炼方法和要求的差异，所以更加体会到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的重要性。但是不管在常人中，在修炼中，在生命本质中有多大的差异，有一点是相同的，大法弟子们在证实法、讲清真相、救人的同时，也在大法修炼中不断的归正，在成熟中走向圆满。面对着如此巨大差异的生命群，大法都毫无偏差地使他们都提高上来了，这也证实了师尊和大法的伟大。就我个人而言，通过这次法会使我提高了不少，写交流文章后感觉师尊把我的心性往前推了一大步，有些可能把握不稳还需要磨练的心性一下稳定下来了，而且反映在外部环境中，打印机长期以来的一个毛病解决了，不用更换打印机了。这几天看法会文章感触也很多，结果昨天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自来水管堵塞的问题也解决了。看似偶然，其实真是修内而安外呀。我相信这次法会对广大大陆同修一定会有不小的促进作用，感谢师尊。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